这个猪死的是什么罪？圣经没有清楚讲。我刚刚说我们传统上是呢比较严重，好像拜偶像背叛神，好像离我们教到别教去背叛我们信仰，这些都比较严重的。那么我们关于这个猪死罪哪一个严重不严重，可以参考出埃及二十章的诫命，十条诫命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二十章第三的以下谈到十条诫命，第三节说不可以有别的神，第四节到第六节说不可以拜偶像，那么这两条都是直接侵犯神的，当然这个是很严重罪了。除了真的有还有别的神，甚至去拜偶像，这个都是很严重的罪，背叛真神。那第七节说不要忘跟神的名，就是要尊重神的名，这个就看程度了，有些程度不很严重。那第八节以下到第十节是安息日，现在的恩典时代跟律法时代不一样，律法时代安息日不遵守就被打死，恩典时代不是这样的。那第十二节要孝顺父母，这个是第五条诫命。刚刚那个第七节那个是第三条诫命，第八到第十一节安息日第四条诫命，十二节是第五条诫命要孝敬父母，这个看情形好像说父母叫孩子说你去做什么事帮我做什么，他我工作很忙啊，其实不一定很忙，他懒惰了就找个借口我工作很忙啊，这样父母就不勉强他，这样也是一种不孝敬的行为，因为他没有这样忙啊，找一个借口推掉了，就有一点懒惰这个不算很严重那有的比较严重的，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打骂父母打骂父母，哇，这个很严重，连外邦人都很少有这样的了。那如果说信了主又这样打骂父母这个就很严重。假如真的有这样的信徒应当先劝他了，劝他如果他晓得错了改变还好，如果他不改变常常这样年纪都知道了，哎呀你们心里是怎么这样啊，那这样这个教会是恶教，其实一个人这样就被批恶教，以后你到底怎么传这个妨碍我们教会的发展，给耶稣的名来受诽谤。所以如果这种人比较严重的这个不孝的行为劝他不听应当也会除名，因为这个妨碍我们教会的工作先劝他看看不听的人应当要开除他了，不然以后你真的道理传不出去了或者是说有的人不看顾父母，虽然没有打他了但不看顾他，父母老了没有生活能力了，孩子应该看顾他才对了，结果没有看顾他这个也不对不过现在有些年轻人因为工作也很忙，那老人家在家里也是很无聊很孤单，有的把他送到安老院去也是一条路了安老院也是一条路，安老院那边有些老人作伴聊聊天比在家里也许好一点那么一个礼拜一天或者一处两处带孙子去给他看一看给了一个亲情因为养老院是人很多老朋友在那边没有亲情没有家的亲情所以就带孙子去给他看一看给一个安慰现代的生活好像变成这样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从前就三代五代同堂好热闹，但问题也是很多过去我们的传统会社会五代同堂三代同堂哇家的问题非常严重非常多，只是大家忍下来不敢说出去，因为家丑不外扬讲出去大家笑哎呀你的家怎么这么乱七八糟，不敢讲就忍受忍受全家都很痛苦，从前这样那现代人有这安乐院会送他到那边就没有问题了几代的人同堂的，现在这社会情况已经没有这样了，时代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个父母应当要这样来孝敬他老了不能生活了要照顾他第三十三节第六节不可杀人这个就很严重了，法律都不准许，我们的信仰也不准许杀人这个是很严重的罪，还有奸淫，法律也不准许奸淫不过法律上所谓奸淫跟我们教授奸又有不同 我们就要守着坚定，就是凡是配偶之外跟另外一个异性发生关系，就是坚定。那火力上如果是说这个去找那些坏人，两个都甘愿的啊，或者有的钱给他，有些人没有钱给他，也是两边都甘愿的啊，他还没有告你，这个不算罪，法律上是这样啊。如果说侵犯别人，他告你，才这个罪才会成立。那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们教会主要跟自己配偶之外另外一个异性发生关系，就是奸淫啊，这个也是很严重的罪啊。那十五节说不要偷东西，偷东西这个是第八戒啊，奸淫是第七戒。偷东西也是看情况，比方说孩子去学校念书啊，看他同学的文具很好，很喜欢就偷来，也可能对年纪太小不懂事，那偷的东西就是一点点东西啊。后面以后知道就劝他，哎呀，你又不要这样了，你偷了就还给他了啊，这样问题就要解决。但有的变成一种职业性的，惯犯啊，惯犯常常做，当一种职业了啊，这个这种也有。好像从前家教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啊，常常偷东西，报纸登出来也坐过牢，哇，这个很严重了，所以后来也出名了啊，因为他太严重了。变成一种职业啊，而且坐过牢，但报纸登出来，所以这个后来被除名。接下来就是不可作者的陷害人啊，这个陷害人也看陷害的情况啊，有的陷的情况是一点点伤害啊，对，但罪也是罪，不是很严重。但如果说陷害人的情况比较严重的啊，这个也不好，也不对啊。还有贪恋人别人东西啊，贪恋别人东西啊。甚至于抢来了或者怎么样呢，有这个行为表现出来啊，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来看一看，有些比较严重的，有些不很严重的啊。那么严重的我们就认为可应当欠的要欠他，不需要欠的，比方说杀人你应该欠什么？杀人是很严重的罪，还要欠他什么啊？拜偶像这个也是很严重的罪啊。不过有的人虽然是犯罪哦，不是故意的，我们可以参考林希伯来第十章。希伯来第十章二十六节，希伯来是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救了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故意犯罪就没有赎罪祭啊。下面就谈到要等候神的审判，又说三十一节。落在神永生，永生神说的是可怕的啊！啊，这个二十六节到以下到三十一节都讲这个问题。那二十六书先谈到故意犯罪的就没有赎罪祭啊。那反过来说，不是故意的还可以原谅，有的不是故意的，好像有的做父母的孩子，随着公公都很关心啊，那教会的这个聚会他就不能关心。所以他的孩子有了参加机会也好，不来也好，不管他。那虽然小时候受洗，道理听得很少，后来长大就是犯罪。犯罪以后又回到教会来，听到你在想，哎呀，糟糕，我错了，这个不是故意的啊。教会应该给了一个悔改机会。好像台东教会以前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天来找我，他说他去当兵犯奸淫。当时他不晓得这个严重性，因为他以为用钱买卖就不算罪了啊。后来他退伍回来教会聚会，听了道理才知道，哎呀，糟糕啊，这个罪这么严重啊！然后他就来找我，他说他已经犯这个罪，他要怎么办啊？我说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你要悔改，神会原谅你。那我也不会报告教会负责人会来处理你啊，因为你如果真的不知道就是这样，给你一个机会悔改啊。那如果你知道故意犯罪骗我说你不知道，神也知道你骗我，我可以受骗，神不会受骗的啊。不过我相信你的话，你既然说你不知道，我信你的话，教会不处理啊，你要悔改，那你不要再犯啊。那这我没问他叫什么名。这个长什么样我忘记了啊！如果现在我再遇到，我也想不出是不是他。 因为我认为他既然表明他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的，我有说啊，不是故意的可以悔改了，神会原谅你这样啊，所以就没有必要再问他什么名。有的人的确是这样啊，不是故意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他第一次不是故意，第二次不能再犯了，第二次再犯就是故意的了啊，就是要真的悔改了啊。那这个领圣餐的人呢、啊？如果是犯主日的罪，就要避免不要领受，虽然还没有除名了、啊、也不要领受啊。假如是小过犯了、啊、悔改就可以得赦免，因为主日是的血是为我们罪流出来的，所以主要悔改，耶稣的血就有洁净的功效。这个看愿意书一章七节，愿意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的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还有这个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这个第七节有个洗净，第九节有个洗净。这里的洗净原文的动词是用经文熟识的动词啊。七节九节洗净啊，原文是用经文熟识的动作。什么叫经文熟识？就是不断动作，不是现在进行，现在进行，昨天不能进行，明天不能进行，这个是不断的动作，好像这个我们的心脏在跳，或者我们血在循环，不是现在才开始，昨天这样，今天的明天是这样啊，不断的动作，这个就用经文熟识啊，或者是说。地球绕太阳啊，也是这样，不断的动作啊，不断的动作。那耶稣的血有这个功效，不断的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受洗时候，他洗掉我们的罪；我们受洗之后，如果你有罪悔改，他的血再度洗净你的罪。一辈子，不管什么时候，你有过犯悔改，他的血就洗净你的罪。受洗一次而已。但是悔改以后，耶稣血洗净我们是一辈子的，不间断的，它有这个功效。所以我们要领圣的时候，通常是叫那些要领圣要一个审查，一个审查。那如果你有什么过犯，你要悔改承认，耶稣的血就洗净你的罪，那你就可以领受。所以只有主耶稣的罪才不领受。那么一般过犯，你悔改。耶稣的血洗掉你的罪，就可以领受。这个我们参考《林前第十一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十一章二十七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了主的身、主的血的二十八节。人应当自己省渣，然后出这个饼和这个杯。二十九节，因为人吃喝之后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了。三十节，因此在你们中有好些软弱，以患病死的也不少。三十一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足以受审。这边谈到领圣之前要先省渣自己，按理领受。如果是有过犯要悔改，如果是犯罪的罪，就避免不要领受。当时哥林教会有人领圣餐，没有审查，有罪也不悔改，结果神的管教临到，有的人生病，甚至也有人死去了，变成一种历史上的见证。所以我们领圣餐不要太随便啊，有过犯悔改，求主赦免啊。如果啊这个犯主食罪呢，就避免了，不要领受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第十条。要在一处统领，立法上规定逾越节羔羊要在一个房子里面吃，不可以在外面吃，因为外面有天主在击杀长主啊，埃及长子在晚上都被杀掉，那天主在外面击杀长主了，所以如果你到外面去啊，你就 就危险了啊，所以一定在一个房子内领受啊。那我们这个圣餐，因为是一夜之一表圣餐，所以我们也是在会堂里面领受这个圣餐的。不过我从前信主时候啊，常常听长辈啊、前辈这样讲，说这个圣餐不可漏天呐、啊，不可漏天啊。所以很多人到会堂里面领圣餐，有时候临近教会信徒来参加这个灵会。我们过去啊，过去会堂不很多，所以通常啊，临近有教会哈、啊，周边有灵会啊，他们就来参加啊。那有时候也去那边参加这样啊。那因为很多人参加灵会，会堂容纳不下，就有的坐在会堂外面走廊，或是离走廊远一点。如果连走廊都坐满了，就是这样啊。那要领圣餐呢、啊，因为从前的前辈都说圣餐不能够露天。那有的坐在走廊还好有屋檐，有的走廊容纳不下，在外面呢、啊，他们就拉帐篷从这个会堂屋顶拉出去啊。那么他们在这个帐篷下面也没有露天呢、啊，哦，在那领圣餐，从前是这样的哈、啊。那我后来读圣经啊，我感觉这种主导啊，圣经没有清楚根据。我们先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一房子里面领圣餐啊？以当初情况讲，外面天主在地下房子，他们出去很危险，所以在里面领，这、就是当时的情景。可是以后立法规定，一定在房子里面领。虽然以后不再有天主地下房子了，可是以后立法规定，一定每处都在一个房子里面领。他意思什么？他意思团契。是团结统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以我们今天讲逾越节也是一表圣餐的，就我们是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这血，一个房子里面连有这个团契意义。如果带回家去，一种空间的距离就没有团契意义了，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圣餐的饼不可以带回家。有的没有来啊，比方说有的生病不能来，你不要说我带点回去，他不能来，不能这样。这个是因为是一个团契哈，带回家去有一个空间距离。那因为他一主要是团契的问题，所以虽然这个坐在会堂外面啊，不一定要拉帐篷，不一定说不要看见到天啊，因为也是一个范围了，一个范围啊，不是拿回家去，拿回家去这个距离比较远，有一种这个。啊，脱离这个团体的感觉啊！可是一个范围，会堂一个范围，有的会堂内，有的会堂外，虽然没有拉帐篷出去，落天了，应当也无所谓，因为这个是一个范围里面啊。我们想到有一天发生逼迫，可能你在山里聚会，可能在河边聚会，可能在旷野聚会。假如那个时候要办圣餐，不是落天吗？难道那边就不能办圣餐吗？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统领主的圣体主的是一种团契，所以主要一个范围里面领，有没有露天无所谓啊，因为不可以露天的，圣人也没有这个根据啊，没有这个根据就不能露天了，没有这个根据啊，所以从那一来了解，应当是有没有露天无所谓，主要一个范围里面，一个团契，一个范围里面就可以。还有，好了，那关于这个问题就到这个地方啊、哦。从前也有听过长辈啊、哦，婴孩不会出圣餐啊、哦，婴孩太小不会出奶的婴孩啊、哦。那从前妈妈喂孩子就用母奶喂啊、哦，那有些前辈就告诉妈妈，你的婴孩这么小，没有办法出圣餐，你替他吃，然后分泌乳汁。他也可以领受圣餐呢 这样主导啊，这个也是也有一点奇怪啊，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圣经没有这样讲，那妈妈代替他出两份，一份是你的，一份是他的哦，然后这个婴孩出奶啊，就出到圣餐了啊，因为通过这个乳汁啊，他也出到啊，但是乳汁的成分不是圣餐而已、啊，因为妈妈要出饭了、啊。就不存了，不存，所以这个主导也很奇怪啊。那现在就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孩子都是出牛奶的啊。 那孩子不会吃，不需要替他吃了啊，不需要替他吃。圣餐的个人跟自己的关系，不是用代替的。所以孩子能吃给他吃，不能吃就不勉强啊。因为孩子小不能吃，他可能是第一年不能吃，第二年大概没有问题了。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看这样时间已经超过，我们休息一下哈，然后再来学这个西教的问题啊。好，好的，好没？现在我们谈到西教里三十二面，一般教会通常认为洗脚是犹太的风俗，不是圣礼，所以他们没有洗脚礼。我们教会认为洗脚礼本来是犹太风俗没有错，但是当耶稣为免洗脚时候，由他所说的话所做的来判断，这个已经超越了犹太人风俗的习惯范围，风俗的范围之外啊，是一种教训性的典礼，含有教训的部分，也有典礼，也就是说圣礼的部分啊。我们教会习惯上都叫典礼的哈，我们有三种典礼，就是洗礼、洗脚礼、圣诞礼三种典礼。不过这个按照神学上的民族讲是圣礼，神学民族不叫典礼，叫圣礼啊，圣礼。就是洗礼、洗脚礼、圣餐礼，都是圣礼。那这里就先谈到洗脚礼的教训，然后又谈到确立典礼，就是说圣礼的根据。洗脚教训头像就是显明主爱门徒爱到底，这个根据耶稣的第一节。俗称第一节这个爱到底言论两个含义，就是爱到最后，还有爱到极度没有条件的爱啊，爱到最后就没有时间性永远不变的爱，爱到最后。极度呢就是没有条件的啊，没有条件的爱。那有几种翻译本的翻译可以了解言论有这两种含义，好像日本文的口语底翻成到最后啊，这跟我们刚刚所谈的第一个含义啊，言论第一个含义到最后。李金忠译本翻成到终极也是一样，还有这个现在的译本翻成始终如也是一样，这三种翻译都是属于第一个含义，爱到最后永远不改变的爱。那另外一种翻译是1937年版的日文新改译，它换成毫无保留。这个毫无保留的含义就是言论的第二种含义了，爱到极度，爱到极度，没有条件的爱，没有保留的爱。神对人爱就是这种爱，人对人爱不是这样，人对人爱常常有这个时间性啊，有的朋友很起初很好，后来闹翻了，甚至有的夫妻闹翻也有。那只有神对人，父母对儿女爱就是没有时间性啊，父母爱儿女是没有时间性。有的父母已经很老，七八十多岁，孩子也长大成人啊，孩子有的都已经做祖父祖母了啊，可是每次出门都教吩咐啊，你出门小心啊，出门很多怎么样啊。这些话是他的孩子向他的孙子说的话了，但是在母亲父亲的眼睛里面，他的孩子永远长不大。我以前我的妈妈就这样，我妈妈活到92岁，很长寿。那他离世那时候我已经60出头了，他还是这么欢呼，小心了，怎么样？我心里想，这些话都是我向我的孙子、孩子说的，啊，他是这样，啊，父母的爱的呢，啊，永远不改变。还有父母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没有保留的，不是你对他好，他才对你好。有的孩子很听话，当然妈妈、父母很高兴；有的孩子不很听话，父母还是爱他。有时候会生气，会骂他，会打他了，啊，当然那个不是恨，那个是爱，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啊。父母不会恨孩子的，孩子不管怎么样坏，父母是一定不会恨孩子。所以这个爱是没有条件啊， 没有保留的。那神对人就是这种爱，耶稣爱门徒就是这种爱，没有改变的爱，没有条件爱。犹大要卖他，但耶稣还洗他的脚啊，没有说你要卖我就不管你了啊，不是这样，还是洗他的脚。这个是洗脚里的第一个教训，爱到底。那我们这个十一教里说，就学习这种爱啊，对别人爱要这样，没有保留的，而且没有时间性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保守圣洁，这个耶稣三第十节啊，这个说这里我们看一看十三章第十节啊，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耶稣说：“凡喜欢找人，只要抱着一起，就全心干净。里面是干净，但是不都是干净？啊，洗过澡再洗脚，才能干净。那既然干净了，就要保守圣洁了，就是保守这个灵性的圣洁啊。因为洗干净，这个是洗灵性的，不是洗肉体的。那要保守这个圣洁，需要除掉那些信仰的障碍物。”不改变信仰原则，也不离开正路，不走出邪道。这根据箴言第十章二六二七啊，看一看箴言第十章二六二七。箴言第十章二六二七啊，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一切的道。二十七节，不可偏离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脚下路修平，修平才不跌倒了。路如果不平啊，可能会跌倒。那路平啊，就能够啊走得很稳啊，不会跌倒。也就是说，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仰的原则，不要跌倒。二十七又说，不要偏右偏向左右，要走中间这一条路，就是说要抓住主的教训，不偏哪一边啊。然后说，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要走在正道，不要走邪路啊！邪恶的路都不要走。说了洗脚已经全身圣洁、全身干净了，所以我们的信仰的原则要坚持，不改变我们的信仰啊！不走入邪道，不犯罪。第三个教训呢，就是谦卑服侍人啊！耶稣是主，还要洗门的脚，表示他谦卑服侍人。第十三章第十节说他离席啊，离席，然后脱了外衣，然后拿手巾束腰来洗门徒脚，又用手巾擦干。这个离席表示耶稣不顾惜他助理地位，离开天上中的宝座。他本来是天上神，为了救人成为人到世界来，就暂时离开天上中的宝座啊，谦卑服侍门徒，脱到外衣。这个义务代表身份，好像军人的军服啊，警察有警察的制服了。义务代表身份，也是把外衣脱掉，就表示他舍弃尊贵的身份，成了人的样式来。又那手巾束腰，这个是奴仆的打扮了，因为耶稣要服侍他的门徒，就要打扮这个奴仆样子来束腰，然后为门徒洗脚，又用手擦干。手巾啊，用手巾擦干。这个用手巾擦干原文的含义是说用心擦，表示主耶稣的服侍是很完全做到的。啊，再看到三十四面，他说上去洗你们脚，你们要这样做啊，就会蒙福。现在先看耶稣在那第十四节，十三章的第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主，上者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耶稣是主，他是父主，还是这样洗面脚？耶稣说你们也要这样谦卑服侍别人呢、啊？彼此洗脚，这个是教训的部分啊。典礼的部分、圣礼部分是单独领受的。比方说洗礼，我为你梳洗，你不当场为别人梳洗的。圣餐礼，我祝谢分给你，你不当然拿另一个饼祝谢分给大家啊、哦。所以圣礼都是单独领受的，洗礼单独领受，圣餐礼单独领受，不是互相做的。 谁教你胜你不能说当着脸说、哦、我为你梳洗你的脚，你不当当起来洗别人脚啊，你就当着脸说，那个是胜你一生一柱而已啊、哦，洗礼一生一柱，洗脚是一生一柱，可是胜在长江洲今天也是的事，但是都是单独脸说。那这里讲彼此洗脚，我洗你脚，你洗我的脚，彼此做的，这个就不是胜利，这个就教训了啊，就是要熟行这个洗脚教训。洗脚教训，我们刚刚谈到爱的教训，还有保守圣洁的教训，还有谦卑服侍人的教训，还有地数相，等一下再来谈饶恕人的教训。所以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就是说你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保守圣洁。怎么来彼此保守圣洁？比方说对方有过万，你用一些话来教训他，来劝勉他，叫他回头，等于你用主的道来洗他脚一样啊。好、哦，下一次我有过万，你有一样方法，用主的话来劝勉我，也是等于用主的道来洗我的脚了。这个就可以彼此保守圣洁，还有彼此谦卑服侍人啊，彼此饶恕。这个是教训部分，要彼此去做的啊。那因为这个洗脚的教训要彼此做，所以不会单独领受，圣礼才单独领受了。彼此洗脚教训是互相做的，不是单独领受的。啊、有的人说教会常常讲要相爱，那么他信主信这么久都没有被爱过，啊、好像说那个好像是骗人的啦，说相爱啊，我信主这么久都没有爱过，哪里有相爱？啊、如果有人认为他没有被爱过，等于他没有爱过别人。如果大家坐着等别人爱，谁要去爱人？一定有人去爱别人，你才能得到了。假如每个人都坐下等着被爱，你怎么可能会有人去爱人呢？啊，就好像，英哥是什么一个弟兄做异梦啊，到天堂去啊，等啊，英哥不是英哥啊，啊，什么？对，是啊，是啊，我听说是英哥哈，英哥那个啊，哦，王满基的，对，英哥的啊，他读过短期生训练了哈、啊，社会组的啊，王万基对啊，他是英哥教会的，他是、出信时候啊，做一梦到天堂去吃东西啊，那个筷子很长，是三尺还是六尺？六尺啊，我、哦、这么长啊。筷子很长，那肚子一定很大啊！那加起来不没办法嫁给自己，因为太长了，嫁给地方吃。因为太长没有办法嫁给自己吃，是嫁给对方吃啊！每个人都嫁给对方吃，结果每个人都吃饱了。这相爱就是这样，你做出去的，做出去的，你每个人都做出去的，那一定会回收了啊！一定会得到啊！那如果大家都嫁给自己吃啊，没有嫁给别人吃，那大家吃自己的了啊！那所以说相爱就是说大家起来爱别人，不是坐着等被爱，大家坐着等被爱怎么可能会被爱呢？那彼此洗脚也就是这样，彼此之间要有这个洗脚的精神，洗脚的这个教训应用在生活上啊。教会如果能这样，一定会很团结很属灵，那么这个教会一定会兴旺。我去美国听过见证，一个青年他从台湾去美国念书啊，那他有一个朋友是我们教的弟兄，也是去那边念书，然后在那边结婚啊。他住在阿里山那凤凰城了，凤凰城。那个时候还没有会堂，他们都是家庭聚会，现在已经有会堂啊。凤凰城我去过两次，第一次去没有会堂，现在已经有会堂。第二次去啊，去年好像去年我去的时候已经有会堂。那这个青年他去找他朋友。这个朋友姓朱啊，姓朱是台北教会搬到那边去啊，去那边念书，然后在那边啊，在那边啊，这个居留下来。那有一次要去找他说，他们正在里面祷告，大家慢慢站一下，听里面祷告，不敢打扰他们了。等祷告完再按铃啊，然后再进去，先去问我们弟兄说，你们刚刚在做什么？我们在祷告啊。哎，你们这个祷告怎么这样特别？哦，然后就给他介绍解释说，我们这个是圣灵充满怎么样啊？啊，然后他就留下来，给他们一起参加聚会。哎，第一次聚会， 听不懂道理。啊，虽然听不懂，第二周还想再去。后来他做先生，他我刚刚去时候，几处都听不懂，因为这个道理啊很陌生啊，第一次摸到圣经很陌生，所以几处都听不懂。听不懂为什么还想去？他那个气氛吸引他，气氛就是一种气氛，属灵气氛、家庭气氛、相爱的气氛吸引他。所以他我先听不懂还想去，因为那个力量吸引他去。啊，所以我们教会啊，他在那边感觉啊，也就家的气氛啊，相爱的气氛在里面吸引他，所以他继续听。那么多听几度以后，道理以后慢慢明白了啊，然后就受洗啊，然后就受圣灵。那这个弟兄受洗的经验也是很特别。他们那个时候阿里山呐、离洛杉矶很远，又那时候没有会堂，也当然没有教会哈、他们都来洛杉矶参加联会。高速公路开车要开六七个小时，很远啊。那我那一次去就是大头去的啊，信徒开头去的，哇，很远。从那边到洛杉矶的园林教会啊，开车要六七个钟头，高速公路啊，然后穿着灵会受洗。那受洗时候，他本来戴眼镜。那洛杉矶他们叫洗礼在海边呢，传道人说：“你眼镜要拿下来。”他说：“不要，有点高贵啊，不要。”好了，传道人心里想：“不要就不要啦，不勉强他啦。”一下水洗礼起来，眼镜被海水冲走了，啊！因为我们洗礼通常都等海浪来啊，海水的洗礼不会太深，太深浮起来啊，所以不能太深。跪下来，这个我们通常在河里洗礼，跪下来挺身，水到胸部差不多这样啊，太浅了，没有办法全身埋在水里面。可是，在海边洗礼不能这样深啊，这样深就浮起来了啊，所以要比较浅，比较浅，你要给它全身埋在水里，一定要等海浪冲来。啊，跪在那边等海浪来，海浪冲来才压下去，这样啊。我有几处在洛杉矶，还有太平洋教会、旧金山，还有纽约受洗经验，就是他们就这样啊。那因为海浪冲来才压下去啊，可能这个眼镜会被海浪冲走，所以传道人说你要拿下，他说我不要，不要就不勉强。一下水洗礼起来，没有了，眼镜没有，哇，他很伤心。他那个时候念高中，爸爸配给他的有纪念性，啊，现在被冲走了，买新的已经不一样了，没有纪念性啊，都有点难过。好啊，没有办法，冲走就冲走，然后就要去换衣服了。他去换衣服的时候，有几个弟兄看到他很难过，哎呀，这个弟兄今天受洗就发生这个事情，看到很难过。我们要为了祷告，让求神把那个眼镜送回来。他们很天真了、很天真了。海那么大啊，那么宽啊，海浪水冲力又那么强，眼镜又轻轻的，轻轻的啊，不晓得冲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海浪就来下退，又来又退这样。那从他被拖眼镜掉下去，到他们要为他祷告，祷告也几分钟啊，不晓得冲几处，冲到什么地方去的。他们还很天真说：“我们祷告求耶稣把眼镜送回来。”哦，他们就祷告。那在海边祷告，祷告一下子，然后祷告完睁眼，刚刚一个浪冲过来，把那个眼镜冲到他们祷告的地方。如果冲远一点，也看不到。刚刚冲到他们祷告的地方，这个不是那个贴眼镜吗？然后就捡起来，捡起来，他在换衣服啊。弟兄，你的眼镜也是送回来。他都不可能了，他不可能了，他说这个不是吗？奇怪，怎么会这样？他说那一次经验非常宝贵，那一次经验给他加强信心。我们说海底捞针，海底捞针是不可能的了，这个不是好像海底捞针吗？所以说这个祷告啊，真的会有神迹啊。这个你用科学怎么去解释？不能解释的了，所有神迹都是用科学不能解释的。所以这个弟兄后来做见证啊，说那一次经验非常特别啊，给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好，那我刚刚就谈到这个弟兄为什么会受洗，为什么会信主，因为那个家庭的气氛呢吸引他。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呢、这个聚会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属灵气氛、家庭气氛，互相相爱关心，尤其对穆拉德特别照顾啊，很重要的啦。这样胜过你讲好多道理， 你到底讲好多，可能他听的了解不太多，也许了解不到一半。但是你爱的行动，他一看就知道。不一定爱他，就彼此之间的爱，他看到旁边看到，哎，这个就很不一样。虽然你不是直接去爱他，我们彼此之间爱的那一种表现啊，他看得很清楚啊，啊，好。现在我们再看到下面耶稣说你这样去做，你没有读不起啊。这个十三章的十四节谈到要相爱，然后十五节说我给你们做榜样，然后十七节就说你们如果知道这个事去做就有福气了啊。现在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饶恕人啊，十一节耶稣研究到要卖他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啊？犹大要卖耶稣，犹大卖耶稣，所以他的心不干净，但耶稣还是洗他的脚，意思是想要赦免他的过犯。很可惜犹大不悔改，因为不悔改，所以他没有得到赦免。但是当初耶稣意思想赦免他，包容他的过犯，所以才用水洗他的脚。啊，那么这个教训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彼此之间也要这样饶恕对方的过犯，因为我们祷告文的时候也是这样祷告的，马太六章十二节，马太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我们祷告是这么念的。这个债有的译本翻成过犯啊，过犯。求神赦我们的过犯，好像我们赦免别人过犯。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有赦免人过犯的，才可以向神求我们的过，赦免我们的过犯。平常如果都没有赦免别人过犯，又求神说赦免我们的过犯，好像我们赦免别人过犯，其实我们并没有赦免别人过犯呢。这样怎么能求神赦免我们过犯呢？还有六章呢，十六节到十五节，马太福音接下来也是讲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十六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也必饶你们过犯。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也必不饶恕你们过犯。所以说，平常弟兄姐妹彼此得罪，要饶恕对方的过犯，这个是洗脚的第四个教训。那刚我们谈到十六节彼此洗脚，就教训部分不是典礼部分啊，因为典礼是单独领受，不是彼此做的啊。那所以彼此洗脚就是彼此相爱，彼此洁净，谦卑服侍，彼此饶恕。典礼部分一定要用水洗才发生功效，这个在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节说，用水借的道啊，用水借的道把脚洗干净。所以典礼一定用水，道就是神的话。洗礼也是一样，洗礼是有水，还有道，就是神的话。洗脚也是一样，水借的道，把脚洗干净。可是教训的部分呢，精神比形式更重要，所以不需要用水，但是必要时候也可以用水。我们教会几十年来的传统，我们的这个彼此洗脚不用水的了啊，就是平常的这个生活上的表现啊。有饶恕了，有这个，爱别人了啊，相爱了，或者饶恕了，或者服侍别人了，用这些动作来表明我们有实行这个洗脚的教训啊。那用水洗，这个是一种形式，这个不很重要。不过我们教会很久以前也曾经有一次用这个水来逼着洗脚。啊，这个是我听前辈说的了，我没有看过，听前辈这么说过。就是我们总会以前一个郭长老，郭顺明长老，总会财务的已经离世好几年。郭顺明长老年轻时候听说他有口才，很会讲道，也会布道。后来因为肺结核，很厉害，两边肺都破洞了。他告诉我，他那个破洞很大，好像从前那个五毛钱的硬币，等于现在十块的硬币了。十块的硬币那么大，现在十块硬币跟从前五毛钱硬币一样大啊！他说两边的这个肺部有这样大的破洞啊，所以讲话都不敢大声讲啊。 他讲话都很小声啊，而且不讲太多。他说虽然讲的小声，讲多了也会咳血啊。他的病一直没有得医治啊，到离世为止，他这个病没有得医治。到赵宇说他早就离世了，因为他很年轻就患了这个病啊。那因为患这个病，我听说他在台北松山的肺结核，肺结核的这个好像养啊疗养院啊，疗养松山的惠州疗养院，去那边住三年了，住三年，住病三年。要去时候告诉家里人，告诉在公司里面的职员，公司倒闭也不必找我，你把我这个当作已经属去了，不要再来烦我了啊！我在那边要安静三年来疗养我的病啊！他下这个决心啊，所以公司不敢去找他，他说倒闭也不必找我啊，所以就没去找他。那么他都在三年的时候，他学一个很特别的功夫，啊，什么功夫呢？他说苍蝇常常会停到他脸上，很讨厌啊，苍蝇啊，怎么样来解这个问题啊？他说拿报纸放在脸上，苍蝇会是从上面飞出来，不会从外面，不会从旁边飞过来。他的经验是这样，苍蝇啊，从上面飞下来，不会从旁边飞过来，所以用这个报纸啊盖在脸上，虽然这边有空隙啊，苍蝇没有这个脑筋啊，不会这样进来，它一定从上面下来，上面下来有这个报纸就盖了，就可以了啊，就可以避免它的麻烦啊。他是这样讲的，有一点幽默啊。那他年轻时候还没有患这个病啊，听说他有口袋会讲到会布道啊。那有一次有两个弟兄彼此得罪，他就把这两个弟兄请来，然后讲西教道理给他们听，又准备一盆水还有毛巾要他们彼此洗脚。道理讲完了就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彼此饶恕，因为听的人受感动，有一个站起来拿面粉要去洗掉那脚，对方把这个面粉接过来，我不骗，我洗你才对。那第一个又把他又抢过来说我才洗你才对，我才不骗，都要抢来抢去，前来抢去都不相让啊，后来就把面子放下来，抱着大哭。郭丈的很高兴，说：“好了，已经洗过了，已经洗过了，不必再洗了，这个就已经洗过了。”那一次没有洗成啊，因为抢来抢去啊，洗不成啊，甚至后来放下来抱起来大哭啊，好了，已经洗过了，不必再洗。从这个我们可以读那个一个教训，就是说，鼻祖洗脚的教训的部分呢，真的是精神重于形式。如果你精神上没有真正的饶恕，真正服输对方，当然用形式上水洗有什么用呢？洗到皮破都没有用了啊。那东南有一个教会啊，就是印尼了，我去过几次，他们以前有这个鼻祖用水洗脚的做法，一年一次，每年一次，全教会壁橱洗脚，哇，整个会场弄湿了。后来我告诉他们说，这个没有效果了。问题是真正的从心里面的鼻祖服侍、鼻祖相爱、鼻祖饶恕，才有用。用水这样洗，一种形式啊，一种形式，没有什么效果的。以后可能没有了。不过我去刚刚去说，听说他们这么做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鼻祖洗脚精神更重要，但如果有必要时候用水洗也可以，这个是特别感觉必要时候，不一定常常做了，常常做了变成一种形式啊。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确立典礼，也就是说圣礼的根据。一般教会认为洗脚不是圣礼，不是典礼，我们认为是有我们的圣经根据。这里谈到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遗嘱有份。这个在约翰三章十章第八节啊，耶稣要洗门徒脚，一直洗到彼得这边来，彼得不敢了，他拒绝了，他主啊，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他不敢说耶稣的洗脚，他感觉他不配。那耶稣对他说：“我不洗你脚，你就与我没有份。”哇，这句话非常严重。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三章的第八节。耶稣在这边回答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没有份。”这个没有份，有的人这样解释，啊， 他说这个没有份，在旧约圣经的意思是讲产业没有份，产业在产业上没有份。其实这里的份呢、啊，跟产业没有关系。门徒跟耶稣跟三年，连遗传遗完都不要了，哪里有什么产业呢？他们为了信主什么都不要了，他们在跟主三年当得了什么份，得了什么产业呢？没有。也有人说这个份代表筵席的份，你如果不受我的洗脚，你在筵席上没有份，应当也不对啊。如果是单单为了筵席的份而已，彼得不会这么紧张呢、啊、因为第九节彼得就对主说，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好像他很紧张啊。彼得的了解这个有没有份啊，问题相当严重啊，不是筵席没有份而已啊，少出一餐有什么关系，不是筵席的问题。那这个份在启示录，我们看启示二十二章十九节，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九节，二十二十九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三记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经删去他的份啊。这里也有份，这里的份跟耶稣那张刚刚所读的吧份也能是啊。那其实这里所说的份是什么份呢？他说从生命书和圣经删去他的份，就是不能得救了，很严重的了啊。好，所以耶稣那第八耶稣所说的没有份，就是这一种份了、啊，跟主毫无关系的。有的译本反正没有关系，你就跟人没有关系，不属于我，跟人我没有关系啊。那根据启示二十二十九节那个份，原文上跟耶稣那八节的份一样，一个字更清楚。这里的份是跟将来多久有关系的，所以彼得才这么紧张，连手跟头都要洗，不是单单脚而已。我们看这个彼得反应就了解。当时彼得都感受了一定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读生也要看看两个人的对谈，他们的对谈情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了解。如果你单单抓一句来解释，有时候可能会发生错误。如果你看耶稣跟彼得谈到那种情形，耶稣讲这么一句话，你有没有份？彼得就这么恐慌，哇，如果这样不是脚而已了，连头和手都洗啊、哦、既然这样才有份啊，不是脚而已了，脚我要洗，对，可是连手连头都要洗，哇，这样紧张，这样恐慌。我们就知道当时彼得对耶稣所说意思的了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他才要求连手跟头都要洗。那耶稣才说已经洗过澡了，头跟手不必洗了，最后把脚一洗就全身干净啊，这样告诉他。那我们从耶稣所回答的跟彼得的反应了解，这个已经超越了犹太的风俗上的习惯那种范围啊，因为犹太人的洗脚不会影响到有没有份了 啊我洗你脚表示我服侍你了，你不受我的洗脚不因此跟我没有关系了啊，所以风俗上洗脚不会这么严重，因为这个是圣礼跟都有关系，所以才这么严重，所以彼得才这么恐慌。第二个根据呢，就是耶稣那时的所说的啊，凡洗过澡的人，主要把它一洗，才能做干净。这里的干净不是讲肉体的干净，是讲灵性的干净。为什么？因为下面谈到你们做干净的，然而不都做干净的。属于解说耶稣晓得谁卖他，所以说你们不都干净的。这边所说干净都是讲灵性的干净，就是犹大要卖耶稣，他的心已经不干净，就是一种灵性的干净。所以耶稣说洗过澡的人主要把它一洗就成了干净，是讲全身圣洁，不是肉体的干净，灵性的干净啊，全身圣洁。洗澡比洗礼，受洗以后再受洗了就全身圣洁，所以说这个洗脚也有成圣的功效，用水就有道洗，把脚洗干净。那犹太人的风俗上的洗脚没有这种功效，风俗上洗脚是洗肉体的脚而已，不影响到灵性。 那耶稣说受洗脚会全身圣洁，影响到他灵性，这个也是圣礼的根据啊。第三个理由呢，奉差遣才可以诸行，看十三章的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六节，我给你们，不是十六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里的差人是名词，不是动词啊，不是动词。所以这个读成谈话要读成火狼切狼，没得读成切狼，切狼变成动词了，切狼去做代志，也是动词啊。这里火狼切狼是名词，啊，就是奉差遣的人呐，意思是奉差遣的人啊。仆人不能带主人，奉差遣的人不能带差他的人。那这里的差人原文跟使徒同一个字，就是有奉差遣的人才可以诸行这个洗脚的。犹太人习惯上风俗上的洗脚不要奉差遣，谁都可以做，通常是仆人做的了。仆人洗主人的脚，仆人洗客人的脚，通常是这样。那耶稣在这边讲啊，差人，差人才这样做。再看二十五节，刚讲的二十五节，十五章二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那差遣我的。这边就清楚讲差遣问题。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耶稣的门徒是耶稣差遣的了。那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他们后面是为人洗脚。你基督的洗脚等于是基督主的洗脚，因为他代表主圣为你洗脚，奉耶稣的名洗你的脚，就代表主圣为你洗脚，等于是基督主的洗脚。所以才说接待我所差遣就在接待我，然后说接待我就接待差遣我的，就是天父了，耶稣天父所差遣的。所以当时门徒基督也是洗脚，等于基督天父的洗脚啊，典礼才这样讲。如果是奉俗上洗脚不是这样的，红书上洗脚不是代表谁，是我要洗你脚，我不代表谁啊，我也没有奉差遣呢 啊。但这个是圣礼，是奉差遣才可以做，而且是代表耶稣来诸行这个典礼，这个圣礼，这个也是圣礼一个根据了啊。因为犹太人的红书上洗脚没有这个，没有这种限制，谁都可以做，不一定奉差遣，而且不代表谁，我要洗你脚，我跟别人没有关系。那因为这个是圣礼，所以耶稣才这么讲。所以我们洗脚的时候要奉耶稣的名来诸行啊，奉耶稣的名。我们通常都叫那些新受洗人坐在第一排，如果受洗太多，第一排坐不完，就坐到第二排，不要坐边一个那边一个啊，因为你要拿面盆洗他脚啊，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哇，跑来跑去很麻烦，又花费时间啊。所以我们通常叫他坐在第一排、第二排。然后听到的时候就主动的把袜子鞋都脱好，不要等拿面粉要为你洗脚，你才慢慢的解鞋带啊，脱啊，脱鞋啊，等你好几分钟还没有解决啊，这个就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通常欢迎那些要受洗脚的人，在听到时候就自己把鞋袜都脱好。那为他洗脚时候啊，是用把这两个脚放在面粉水那边，那奉耶稣为他洗脚，要讲清楚给他听到，奉耶稣那边为你洗脚啊。那洗脚是用水淋一淋啊，不必用手去着去擦啊，不必这样啊。那大概二十多年前，我们台中有一个高级班啊，那高级班都是那些在学的大专生来参加的了。那我刚刚为他们讲教育的课，有一个大学生问我，洗脚礼是洗什么地方？我说你读大学还不懂你的脚在哪里？那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台湾话的脚跟国语不一样，国语的脚就穿鞋的地方，上面是小腿，更上面是大腿。我们国语的脚跟腿分很清楚了，台湾那不是这样啊，前个马蹄卡，这个马卡，这个马卡，拢规一栋栋卡，而你用卡受伤。你就甲问看是脚盘是还是小腿的大腿？你敢若讲脚是上脚，加嘛脚，加嘛脚，加嘛脚，拢总脚，规矩拢总脚，这是单位啊，谈话是这样啊。因为这样才问洗脚洗什么地方，所以我跟他开玩笑，你读到还不懂你脚在哪里啊？ 脚就穿鞋的地方了，上面这个小腿，更上面是大腿。我们是讲洗脚里，不是讲洗腿里呀、啊。那还问什么洗什么地方，不很奇怪啊？啊，那么这个问的人呢、啊，后来去法国念书，念哲学，得到博士学位的。既然他脑筋这么简单，得到博士奇怪，就是杨一鸣啊，啊，现在当传道了啊，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人。我不好，所以有的很会念书啊，很会念书，但是某一方面呢、啊，很迟钝也有了，啊，有时候会这样啊。好，那这个西教里就到此结束了。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人问哦，有的人一边脚断掉啊，一边断掉，怎么洗啊？都洗另外那一边呢、啊？啊，有的两边脚都断掉了。鞋脚断掉怎么样？就不用洗了，因为洗脚你是洗脚嘛，他没有脚可以洗嘛，他没有季节，我们也没有季节啊，啊、哦，他没有脚可以洗，所以如果两边脚都断掉了，就不用洗脚，啊，因为他没有季节，因为他没有脚可以洗，我们也没有为他季节哈、啊，这种人也有了，不很多了，不很多哈、啊。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洗手带脚不对啦，洗脚里不是洗手里吗？